第七章，五百战魂。作为一个狙击手，他看这位班长的眼光和别人略略不同。出于职业关系，他会不由自主地把任由人或物列为自己的假想敌，并在大脑中不断演算出他应该用什么方法才能射中这个目标。没有这种过人天分和热情的人，就没有资格成为一流的狙击手。班长无论是奔跑射击还是翻滚，他的身体都在不断的变换角度和运动轨迹，他的每一个动作与动作之间的变换绝对没有超过 0.7 秒钟。在全身做出最高难度翻滚闪避时，他竟然还能通过调节身体重心，在短短的 0.5 秒的时间内就做出了两次加重。换句话来说，就算是把一名世界顶级狙击手请来，面对这一幕也只能摇头无效。滚进一个视野良好的隐蔽位置，班长身体一展半跪而起，他架起手中85自动步枪，口中摆起，啪，在天空中已经呈现出天女散花状态，向四周飞落的碎石块，其中最大的一块又被他一枪凌空打碎。班长面色阴沉如水，他迅速调转枪口，动作流畅让人心中发麻，眼睛瞄准卡尺和天空的石块，还没有达到 3.1 线的位置，他就再次扣动扳机。天空中下起了一片碎石，四周一片寂静。班长走到那名武警士兵面前，说道：“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记住了什么？”那名士兵真的傻呀，他看了什么？他记住了什么？他看到了班长犹如猎豹一样可怕的爆发力，他看到了班长近乎完美的军事闪避加攻击动作，他看到了班长那行云流水、没有一丝多余动作，比世界上任何一位影视明星更精悍的点射身人。这位士兵张大了嘴巴，因为他突然发现自己竟然没有注意到班长是用什么方法做的目标，是用什么动作扬起了手中的85自动步枪。他和其他人一样，都不由自主被班长的动作和只属于铁血军人的杀气所吸引，竟然忽略了在战场上面对敌人最需要注意的地方。我要教你的不是如何去举枪想拥有百发百中的射击经验，你只能在训练场上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苦练，没有任何捷径，更没有其他的技巧。班长凝视着眼前这个孩子，沉声道：“我要你记住的是我的这种气势，这是一种对自己军事技术拥有绝对信任后在战场上爆发出来的一种穿透力。拥有了这种气质的军人才会真正明白，在突击运动战中，身体高度移动，保持机动性， 对任何可疑目标一律开枪撂，而且不能有任何失误，更不能误伤其他目标的阵地。拍拍那位士兵，班长温和的，如果你能克服训练，拥有了这种突击作战的精神，在2年后，你虽然还不是赵海平的对手，至少你在丛林山地作战时再遇到这种对手，还有机会和他生死一搏。迎着班长充满鼓励意味的眼神，这位士兵只觉得胸膛里一股灼热的火焰疯狂地燃烧起来，他用最尊敬的眼神望着眼前这名军人，他拼命将这个男人死命镌刻进自己内心深处，因为在他心里有一个名目，这位班长已经代表了世界巅峰，世界最精锐的军人，这是多么耀眼的荣耀。班长最终还是没有接过那位士兵手中的防弹衣、头盔和那只小小的佛像。他们这种层次的军人对决，防弹衣和头盔只能成为一种类的，只有护身符，他们更宁可信任自己手中的武器和自己千锤百炼从战场上磨练出来的铁血意志。凝望着班长的宽厚的背影，这位士兵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放声叫道：“我会努力的，我一定会成为和您一样优秀的职业军人。”班长并没有回头，他问道：“你叫什么名字？”“肖正。”“好，好，我会记住你这个名字，只要用心去做，任何人都有成功的可能。”班长傲然微笑道：“我喜欢你身上那种血性和战友之间的真诚与关怀，记住，把这种血性和关怀保持下去，因为这就是我们中国士兵独有的不败战魂。”凝望着班长大踏步走进山区，肖振死命咬着自己的嘴唇，他深深吸了一口气，狠狠对着班长的背影敬上一个军人最真挚的军礼。和肖振一起举起右手，是全场所有的军人。班长没有像那些深入深山搜索赵海平的武警一样，非要消耗体力的见到掩体，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躲进去再说。对于一个善于布置鬼雷的特战高手来说，这些理论上最佳隐蔽位置，简直就是布设陷阱的首选地。一根经过伪装的绊索横在距离地面5公分的位置上，班长的脚迈过这根绊索，在即将落到一层薄薄的落叶上时，班长的脚突然定在半空中，他凝视着眼前那层薄薄的树叶，略一思索，竟然直接一脚踏在地雷绊索上， 然后蹲向神。那个绊子被他一脚深深踏进泥土里，却没有任何反应。事实上，赵海平只用了一晚上的时间，他根本不可能制造出太多的地雷。虚虚实实无疑是他必须要利用的心理战术。班长伸手轻轻扫开几片落叶，从落叶下面拾起一个罐罐汽油，一脚踩上去一定会破裂的塑料袋。这只塑料袋上用透明胶沾上了两张化学实验室才会有的滤纸。班长小心地把滤纸撕下来，随手把塑料袋丢在地上，又在上面补了一脚。备注：如果用酒精把氯化钾、白糖溶解，把滤纸放在里面浸泡后再晾干了，这样的滤纸一旦混合了硫酸的汽油接触，就会燃烧并产生爆炸。这算是一种最基础，但是在战场上令人防不胜防的地雷。金属探测设备查不到这种地雷，一脚踏上去，反应稍慢点，大腿就要被烧成烤鸡腿了。在踏过一丛灌木时，突然嗖的一声，一根鸡蛋出现，被人用力压弯的树枝猛地从灌木丛中弹起。就在树枝斜斜弹起的瞬间，班长左手一挥，淡青色的刀光在空中一闪而逝。绑在树枝上最前端的一只汽水瓶竟然被他一刀砍断瓶颈，和瓶内汽油失去联系的瓶口在空中翻滚着，徒劳地喷出一条混合着白烟的火舌。班长小心地从地上挖出一颗自制地雷，但他并没有急于把那只啤酒瓶拎起来，他用军刀避开那只啤酒瓶再往下试试。果然，他手中的军刀又刺到一个坚硬的物体。在一枚地雷下面再安置一枚地雷，一旦工兵拆掉上面的地雷，以为万事大吉，抓着拆掉的地雷那么一提，下面的地雷就会被引爆。切断两颗地雷之间的引线，班长继续刨挖，再把第二颗地雷周围的泥土全部刨开之后，班长又用军刀向下试探。他带来果然不出所料的表情，又开始排第三颗雷。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班长低声道：哥哥，我的口号是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的心狠手辣，脸色好。赵海平，如果你没有安设第四颗地雷，你就不配当我的徒弟。结果班长硬生生在一个坑里挖出五个大小不等的瓶颈。班长满意的点了点头，这才叫极无耻变态与大成，专门挑战人类心理弱点及现实的子母连环地雷。班长一边慢慢前进，一边大肆破坏赵海平铺设的鬼雷，跳雷、绊雷、飞雷、踏板雷。 连环地雷怎么来，在班长经过的地方到处都是他敲碎的玻璃瓶。班长突然身体微微一顿，他手中的850自动步枪仍然随意地扛在肩上，但是没有人知道他需要多少时间就能将肩膀上的步枪甩起，瞄准目标开火。他盯着100多米以外的一冲灌木，冷然道：“赵海平，你给我滚出来！你不是很英雄吗？长城路尾的，算什么好汉？